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来到今天的主日的信息。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过农历年了。在过农历年，我记得我农历年小时候的时候呢，我妈妈都要我在大扫除。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现在还保有这样的习惯，就是在过农历年前有一个大扫除，家里那些平常打扫不动的那些大型家具都移动一下，把那些的灰尘垃圾都给它清理一下。在这个岁末年中有很多垃圾要处理，那吸了一年的这样的垃圾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来打扫一下？但是我们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些垃圾，我们有没有清干净呢？我们有没有清干净呢？那投影片上那个爱心，那个坑坑巴巴的，那个是一个文创小商品，那个叫做饶恕的橡皮擦，哦，那个新万爱有卖哈，那个饶恕的橡皮擦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好像我们心有很多零零角角，但是当我们去擦它的时候呢，就变得圆滑。我觉得这个文创商品非常有趣哈，这也是我在敬神的同学他所设计的一个文创商品，叫饶恕橡皮擦。我们有没有心里面有很多的垃圾？这些垃圾是苦毒、抱怨、憎恨、怒气，那些别人得罪我们的，那些别人恶待我们的，那些错待我们的，里面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，那一些我称之为是生命的垃圾，我们要不要清一下呢？不仅仅是2016年，可能过去这一辈子我们活了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、60年、70年，那些垃圾就一直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去除去呢？饶恕这一件事情不仅只是关乎别人，我对别人，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自己的灵命的成长。爱跟饶恕是不可以分开的，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的目的是要活出上帝的爱，那饶恕就是一个不得不而且不可以回避的一个选项。今天我们是要来分享饶恕，但请问有谁不知道要饶恕啊？国小的课本、学校的教育、每一个宗教信仰都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原谅，你要放下，你要饶恕。教会的讲台常常说饶恕，圣经里面也常常教导要饶恕。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，你有没有这么想？但是为什么我要饶恕他？凭什么传道你说一句话我就要饶恕他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事情？你知道他怎么对待我吗？你知道他怎么恶待我吗？他做了过多过分的事情，凭什么传道你一句话？为什么圣经写一句话就要我去饶恕他？是，我也常常为他祷告，我也为他来祷告，为自己来祷告，但是我一看见他，我的心里就还是很不舒服。讲到饶恕这件事情，耶稣在这里用一个很贴切又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说，他用一种很特别的关系来描述人跟人之间，当彼此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当我伤害你的时候，或是你伤害我的时候，他用一种关系来描述，他用一种财务负债的关系来表达这个伤害。当我们受到这个伤害的时候，当你伤害我的时候，好像从我的生命里面拿走一些本来是属于我的东西，好像本来有一些我的安全感，你得罪我，你伤害我，我的安全感就好像被你拿走，我对人的信任被拿走，我的喜乐被你拿走，我的自信心就被你拿走，好像当你伤害我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拥有这一些东西。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人？是因为我觉得你欠我的，你没有把东西还给我，你从我这边夺去的东西，你借走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拥有这些东西。所以耶稣当表达说饶恕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说过去你欠我的，现在你不用还了。有点像是什么呢？你跟我借钱，然后呢我们签一个借据，当我说我饶恕你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借据撕掉，说过去你欠我的，现在不用还了。这个叫做饶恕。 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饶恕的前端，饶恕的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？当我们要撕毁这个戒据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需要知道你欠我什么。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饶恕的前提，我们需要先算一点账。这个算账跟你跟我说的算账不一样，我们常常说你等着瞧，让我跟你来算账，好好算这一笔账。但这个算账呢，跟我们所说的算账不太一样。这个算账好像是我们要清楚这个人这个事欠了我什么，欠了我多少，我要知道对方从我这里拿了些什么东西。有个牧师这么分享哦，他说他有一次在主日崇拜的时候，他把他的皮夹放在座位上，然后他就上台崇拜，然后讲到敬拜，旁边坐了一个弟兄，有一点他看到牧师的皮夹放在那边就有一点软弱，他就把牧师的皮夹拿走了。一个礼拜下来，那个弟兄哦，他拿走那个皮夹，那个弟兄他心里软弱，然后呢又被圣灵责备，他下一个礼拜就把那个牧师的皮夹还给牧师，说牧师对不起，你的皮夹不见，是我拿走的，非常抱歉，对不起。牧师就把皮夹拿过来看，原来你皮夹里面原来有3000块，他打开一看，里面有没有还没有3000块？没有了。他看见说，好，没关系，既然这个弟兄愿意来道歉，他就说，弟兄没有关系，我愿意饶恕你，好，没有关系，求神帮助我们改掉这个坏习惯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，我请问这个饶恕大概值多少钱？3000块，对不对？3000块不见了嘛。可是这个弟兄没有告诉牧师的是什么呢？他除了里面现金花完了之后，他还做了什么事？有信用卡，他拿去盗刷，他没有跟牧师讲。所以那个时候牧师会不会知道？不知道。什么时候会知道？账单来的时候，他看，怎么那么多盗刷的东西。如果是你是那位牧师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，你生不生气？很生气。那这个牧师有没有饶恕这个弟兄？当下有啊，3000块的时候，所以他这个饶恕值多少钱？3000块。可是一旦他没有算清楚这个账，他一看，哇，这个信用卡还这么多钱，非常的生气啊。所以有一些时候，当我们决定要饶恕的时候，你决定要饶恕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些痛苦的回忆跑出来。圣灵会让我们在提醒我们在过去一些不容易的时候再想起来，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再想起这些事情？因为你要算账，你要知道我到底失去了什么，我到底被伤害了多少。我们要先面对这个事情，因此我们要学习把这个账算清楚，是很不容易的过程。你说是太辛苦了，但是在饶恕之前，把戒据撕毁之前，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个事情。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来学习这一个饶恕的功课，让我们打扫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生命的垃圾，我们要把它打扫干净。一开始我们要看第十八章的21-22节。那个时候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说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不是啊，我要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，那是到70个7次。当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上下文在说什么。前面在说教会纪律的事情，他们说有人做了些什么错事，你应当一个人去跟他劝告劝解，他如果不听，再带一个弟兄跟他劝告，再带教会跟他劝告，然后为他祷告，在讲教会纪律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或许彼得想到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弟兄常常在得罪他，所以他就来问耶稣了，说耶稣，我应当要饶恕这个弟兄几次。我们可以想见彼得的神情应当是有一点得意跟有一点自傲。怎么说？当时候犹太人他们饶恕别人的习惯是3次，通常，所以呢，当他们犹太的拉比会讨论到说，那个赦免第四次的，已经3次机会给你的，第四次我应当要惩罚你了，或者是我应该跟你算账。所以在犹太人的拉比说，你饶恕一个人3次， 应当是最高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先不要谈到七次，饶恕三次你有可能吗？当一个人不断的得罪你，同样一个事情饶恕你一次两次三次，我们可能会受不了。彼得胜过了这一个次数的限制，他说那七次可不可以？大概彼得应该是要，我在想是不是要耶稣的称赞，说耶稣，犹太拉比说三次，那我说七次，一天七次够不够？殊不知耶稣说要七十个七次。七十个七什么意思呢？七十个七原文也可以翻译为七十七，所以有可能是七十七次，或者是我们就按照圣经的写法，七十个七次，七十乘以七多少？四百九十次。或者是我们更高干一点，我们来算七十的七次方，或者是七的七十次方，你知道吗？当我 Google 七的七十次方出现多少数字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里面出来的那个很多专业的数学术语我看不太懂，表示那是非常非常多次。不管是七十七次，不管是四百九十次，或者是七的七十个次方，我想耶稣不是要告诉我们这个。甚至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七这个数字是完全的意思，意思说耶稣说要完全再完全。耶稣要我们的饶恕不是七次，不是四百九十次，也不是七十个七次，也不是七的七十个次方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每一次我们都要来学习饶恕，是我们每一次都要来学习饶恕，是每一次都要来学习饶恕，是这一次还有下一次都要继续的饶恕，完全在完全的学习饶恕。所以第一，当我们看到第一个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饶恕的次数是每一次都要来饶恕，每一次都要来饶恕。这个跟彼得所说的饶恕不一样，彼得说要饶恕七次够吗？好像其实看到彼得所说的饶恕其实是一种忍受，我忍你一次两次三次，一直到第七次，第七次结束，第八次我就全都打下去了，我已经忍你七次了。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饶恕第七次，彼得的度量已经很高了，但是彼得的这个状态这个看法，他说的是一种忍受，我忍你到第七次。而耶稣的是意思是说，当耶稣说饶恕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去设定我今天饶恕你几次，然后来写政治记号，一次两次三次，我到底要饶恕你几次。耶稣说你不要去设定饶恕的次数，好像耶稣一次又一次的饶恕我们，好像耶稣的一次又一次饶恕我们。其实我们生下来就不会原谅别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从小就爱恨分明了。谁给我们糖吃，他就是好人；谁给我们恶待我们，谁不照我们的意思，那个人就是坏人。所以所谓的饶恕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接受，是有人会把我们惹火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到饶恕的时候，要先接受，一定会有人把你惹火的，而且身旁的每一个人都会把你惹火。每一个人都会惹火你，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，总是会有人惹火我们的。但是我们要学习这个饶恕的次数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每一次都要来饶恕，每一次都要来饶恕。但是好了，圣经说每一次都饶恕，但是我办不到怎么办？我们要来看到神的话语如此怎么说呢？当耶稣说完了，说是七十个七次的时候，他说了一个比喻。耶稣很会讲故事，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然后耶稣也说这个比喻，王要跟他的仆人来算账。其实这是一个很让我们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事情，他告诉我们一个关于饶恕的真理。这个比喻呢，里面有一个王，然后呢赦免了一个仆人，这个仆人刚刚经历了一个一千万的赦免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，等一下我们跟来分享这是有多大的数字。但是他无法 赦免或是无法饶恕另外一个人欠他钱的人。你知道这个对比有多大吗？1000万两银子，一千万两银子呢，是直接翻译为1万他连德，他连德是当时候新约的币制，1万他连德，他连德是当时候币制最高的一个单位，1万又是当时最大的数字，所以大概是工人多久的年资呢？164年，你必须工作164年才会赚到1000万他连德。那10两银子又多少呢？另外一个仆人欠他的同伴10两银子，10两银子大概是100天的工资。好，那个100钱就是一般拿得利，就是两个不同的单位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164年对比100天的工资，这对比有多么大？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我明明这一个第一个仆人，这个是被赦免1000万的仆人，他被赦免了这么多，被饶恕了这么多债，可是他却不愿意饶恕别人的债。好像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王在饶恕这个1000万，好像在饶恕10两那么简单。但是这个仆人，被饶恕1000万的仆人，他抓住掐住那个脖子，不饶恕这个10两的，好像他欠了多少，好像他欠了1000万一样。我觉得非常有趣，这个态度跟对比完全的相反，完全的相反。我们觉得很奇怪，他明明就已经获得赦免跟饶恕，为什么连这样的10两银子都不愿意赦免别人？圣经没有说为什么，但是其实当我越看的时候，我就越思想，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现实就是如此。你知道神赦免了你1000万吗？但是常常我们别人得罪我们一件小事，我们就耿耿于怀。我们看这个经文，看到这个被赦免1000万的仆人，觉得好奇怪，明明被赦免了，明明被饶恕了，但是他却不愿意饶恕别人。但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都是那个被赦免1000万的仆人，我们都面对这样的事情。神已经赦免我们1000万，但是我们常常在追究别人的10两银子，我们常常在追究别人。我们欠上帝那么多，上帝却赦免我们，我们却不愿意饶恕别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被伤害的时候很有感觉，所以我们不肯饶恕伤害我们的人。因为我们被伤害的时候很有感觉，你怎么讲话讲成这样，你怎么撞我，你怎么怎样，你怎么怎样，我们被伤害的时候我们很有感觉。但是我们饶恕别人，我们对伤害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比较没有感觉。别人伤害我们很有感觉，我们在伤害别人其实没什么感觉。我们被原谅的时候我们很快乐，但是要我们去原谅别人，我们却无法忍受在饶恕别人的时候那个煎熬。凭什么我要原谅你啊？我们简单来说，可是被原谅呢，有种赚到的感觉，耶，我被原谅。但是饶恕别人有种亏到的感觉，哎呀，我要原谅他，这心里面真是不好受。人就是那么的自我中心，人性就是这么自私，以至于我们会把我们的痛苦放大。我们觉得自己被欺负，但是我们总不觉得我们欺负别人。我们欺负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这个过犯缩小。有这么严重吗？你需要这样子吗？你需要哭成这样子吗？你需要这么生气吗？我们总是会觉得这样子。当我们伤害别人，我们就把过犯缩小，觉得其实自己没有那么可恶。但是我们就会觉得对方要原谅我们是那个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就是天大地大的事情。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，但唯独只有我们来体会我们自己是很不完美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知道我们需要饶恕，我们才有可能去饶恕别人得罪我们、亏负我们、恶待我们。所以饶恕的那个基础呢，应该是先来领受神的饶恕。我们要来领受神的饶恕。我们再来回头看看这个经文里面的仆人，我们就能够明白，我们能够真实的饶恕的一个基础，在于我们到底有没有接受神的饶恕。正如比喻里面那个王，他赦免的饶恕了第一个仆人1000万两的那个人的债，但是我们从他 对他同伴，对他朋友的态度跟他的行为来看，你觉得他真的领受这个饶恕了吗？我在思想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仆人似乎真的没有领受这个饶恕。他虽然被赦免了，实际上国王真的已经赦免他，可是这个仆人却没有真正领受到被饶恕，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去免了别人的债，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。所以我们就会发现，饶恕跟对方所做的事情的内容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关系。对方做了些什么事情跟我饶不饶恕他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关系。饶恕是一个决定，我要决定要来饶恕他。我们能不能够来饶恕对方，关键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先领受神的饶恕，我们有没有领受这神的饶恕。所以23节到31节说到这个天国的君王在饶恕这个1000万的仆人，他有没有真的领受这个饶恕。所以饶恕，当我们可以饶恕别人的基础是在于我们要接受神的饶恕。我们有没有领受真的神的饶恕？你真的有没有觉得自己罪大恶极，欠上帝1000万，然后你真的已经被饶恕，真的感受到那个饶恕。经历过上帝爱跟饶恕的人，一定会赦免他邻舍跟他身边周围的人的罪恶过犯。不饶恕的心会让我们断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会让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身旁的每一个家人，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也会破坏掉。如果我们持续不断的不饶恕，而且那个埋怨那个憎恶会在我们里面成为苦毒跟毒根，不断的扰害，不断的攻击，不断使我们生命的品质有那种非常恶劣的状态。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状态，我们会瓦解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生命会活在苦毒跟怨恨之中。我们首先要来领受神的饶恕。过去有一个英国的国王，他领受这个浸信会的洗礼，当牧师要给他洗礼下去的时候呢，他的右手是举起来的，他就浸下去，他的右手是没有浸到的。牧师说，浸礼要全身浸到水中，你的右手为什么不要受浸？他说，我的右手，我还有一个仇人没有报仇，我的右手是留下来报仇用的。各位亲爱弟兄姐妹，敬礼是什么？敬礼是接受上帝的爱，要活在上帝的饶恕里面，要接受上帝的饶恕。可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国王就说，我身体的部位都给上帝饶恕了，但是我的右手还没有，所以我右手还要继续来报仇。有时候我们似乎是这样子的，求神帮助我们，经历过上帝爱跟饶恕的人，必定会饶恕我们邻舍的人。当我们真实来领受上帝的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活出饶恕的生命。接下来第三个，我们看到第32节到第35节，这个主人看见了这个恶仆人所做的事情，就把他叫了过来。他说，你这个恶仆人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的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饶恕的法则是什么呢？对于这个经文，重点我们要知道说，重点是那个35节，如果我们不从心里去饶恕别人，这个是饶恕的法则。但是千万不要这样想说，我要饶恕别人，所以天父就饶恕我，好像用我的饶恕在赢得天父的饶恕，这是错误的解释方式，这是错误的观点。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善行赢得上帝的恩典，不能说，因为我们要饶恕弟兄，所以天父就会饶恕我。不是的，天父已经饶恕我们的，当我们愿意信靠他的时候，天父就已经饶恕我们的。如果我们真实领受到这个饶恕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能够流露出饶恕的生命。所以往往我们没有办法饶恕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神的饶恕里面，我们没有活在神的饶恕里面。上帝就把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饶恕连接到我们跟人之间的，当我们 跟上帝领受到饶恕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愿意来饶恕我们的弟兄、我们的姐妹。所以不饶恕弟兄的人，就好像击碎了自己的根基，就是我不愿意饶恕你，我好像自己就打碎了那个我站在恩典之下那个根基，就是我也没有办法活在这个饶恕底下。当你用这样，好像是用你用这样的二代的标准去对待别人的时候，上帝也同样拿你的标准来看待你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这样的一个检视。神若就查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神若就查罪孽，谁能够站得住呢？所以我们需要从心里来饶恕，否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饶恕。所以饶恕的法则是，你要从心里来饶恕，你要从心里来饶恕。耶稣讲过一个从心里饶恕的一个例子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我们很熟悉。当浪子他在外面浪荡回来的时候，他回来的时候看到第一个人是谁？他的老父亲。他的老父亲老早就站在门口等候他的小儿子回来。其实这个小儿子得罪谁最多？他的老父亲，他的爸爸。可是他的父亲从心底的饶恕，我们就看见这一个真实一个饶恕的一个榜样。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儿子的哥，这个小儿子的哥哥，这个长子，你觉得这个长子有饶恕他的弟弟吗？似乎没有。我们要从心里的饶恕学像父亲的样式。另外一个让我们很感动从心里饶恕的例子，我们看到旧约的约瑟。旧约的约瑟，当约瑟他小时候被他哥哥二代本来要杀害他，后来就卖了他。他经历过一连串被错待、被二代的经历，被卖为奴隶，被诬陷为囚犯，然后神再把他从监牢里面升高成为宰相。当他的哥哥需要他从那个迦南地到了埃及跟他求粮、跟他递粮的时候，他约瑟发现他的哥哥在他的面前。而他们一家举家来到埃及，当他的父亲雅各安息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们非常非常的紧张。他说原本还有爸爸可以照我们，可以帮助我们，可是现在爸爸已经安息了，我的弟弟一定会找我们来寻仇。你看这个时间过了多久的时间，从他卖了他弟弟开始一直到那个时候，你看经过了几十年，他的哥哥们一直活在这个恐惧跟这个亏负底下。但是约瑟说了，他说不要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是要跟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怜悯保全你们的生命，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。约瑟有一个新的眼光，他从上帝救恩的大能跟他的大能大力来看待他整个被伤害、被得罪的整个事件。他有一个新的看见，他对上帝的信心，他也活在神的爱里面。他生了两个孩子，长子叫做马拿西，意思是什么呢？使之忘记，就是上帝让他忘记他过去那些被受伤害的那些经历。第二个儿子叫以法莲，叫使之丰盛，就是他在这边，他在埃及重新丰盛起来，重新丰盛起来。当我们要学习饶恕的时候，我们要放下那个受害者的心态。有时候我们都会对上帝有错误的认知，都是上帝恶待我们，都是上帝伤害我们。我们要放下这些认知，因为神人子来是要我们得生命，并且什么？得了更丰盛。谁会恶待我们、错待我们？是盗贼，是那个恶者。因为盗贼来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他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我们的生命，跟着我们身边生命的再去丰盛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除去对神错误的认知，活在神的饶恕里面，让我们可以从心里去饶恕。有一个韩国电影叫《密阳》，很特别哦。密阳其实是韩国的一个地方。他说到有一个 失去丈夫的一个妇人，她带着她的小儿子来到密阳的这个地方来生活，可是她却遭遇到有一个强盗杀人绑架了她的孩子，后来还撕票了，她非常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忧伤。后来呢，有一次上帝的帮助，她走进教会，上帝帮助她一度过着很喜乐的生活，她愿意放下仇恨，决定向杀她儿子的凶手来表达她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宽恕她。可是你知道吗，电影说到她跟凶手这个杀害她儿子凶手面对的时候，原来这个杀害她儿子的凶手在监狱里面也信了耶稣，他就跟他讲说他的平安，他的喜乐，他说他得到上帝的赦免，他也为这个妈妈来祷告，也为他们的家庭来祷告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这个妈妈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为他的得救开心，为他的得救而喜乐吗？这个妈妈她开始觉得愤怒，她觉得心又开始淌血，她觉得她的世界天崩地裂，他觉得为什么上帝在我之前饶恕了他，他非常非常的难过，我失去了先生，我又失去我的孩子，但是这个人为什么已经比我先还信耶稣，为什么他已经获得上帝的赦免跟宽容，他没有办法接受。这个妇人的这个太太，这个少妇，他宽恕别人 的先决条件是什么？他站在高位上，我要来赦免你，你不可能比我先得到上帝的赦免。他没有办法再面对这个伤害，原来他以为他走过这个伤害，他其实根本没有走过伤害，他开始怨恨上帝，他开始非常非常大的冲击，他觉得我已经可以赦免他，好像站在一个道德的优越感的高位上面，他要来赦免他。可是他看到这个杀害他儿子的凶手信耶稣，然后获得上帝的赦免跟饶恕的时候，他整个崩溃了。你知道当整个电影里面他开始从怨恨苦毒开始变成攻击教会，他要报复上帝，在主日崇拜聚会的时候，他故意在教会里面大声喊，他开始听那些末的流行乐来换掉那个在教会里面的敬拜的赞美，他开始做了很可怕的事情，他勾引牧师，然后他恨那个每一个为他祷告 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甚至去到那些弟兄姐妹家，弟兄姐妹一直为他祷告，人到半夜的时候仍然为他祷告，他去到那些弟兄姐妹家拿石头攻击他们的家，丢那个他们的家里面，他没有办法走出那个伤害，最后他割腕自杀，虽然被救起来，他后来就进了精神病院，他整个伤害里面他没有办法从心里面去饶恕对方。我们需要被上帝的爱来医治我们，当我们的心被上帝医治，被神的饶恕所充满的时候，我们最自然的回应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饶恕。我听到一个牧师这么分享，他说他有一个牧师的同伴，他说他这个牧师是从小被性侵，或者是被同性性侵，他这个经历一直困扰着他，后来他经过一些问题，上帝帮助他来医治他，他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可是对于这个人从小伤害他这个人，他就是没有办法放手。他这么分享，他这么经历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把这个人呢，他甚至我这种默想，他把这个人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这么做，他把这个伤害他很深的这个人关在他的脑子里面，时不时呢就把这个人放出来，然后鞭打他，然后羞辱他，然后骂一骂，打一打，打完高兴了再把关回到自己脑子里面，下一次愤愤不平的时候再把他拿出来，再鞭打他，再羞辱他。有一次他甚至我这是一种默想，他说他在羞辱他鞭打他的过程当中，圣灵提醒他，跟他说话了，他说某某某某弟兄，某某牧师，我来帮你好不好， 我吓一跳，哇，原来圣灵还有这种同在，还可以帮我攻击他，可以帮我羞辱他跟伤害他。这个圣灵的声音就跟他讲说，我帮你来惩罚他，我要把他拖出来，公开的羞辱他，吐他口水，鞭打他，惩罚他，刑罚他，好不好？哇，他当他觉得说，哇，圣灵，他从来没有想过圣灵还有这样的功用，哇，这还有这样的同在，他觉得很特别。这个时候，圣灵跟他讲一句话说，然后我帮你杀了他，好不好？这个牧师说，太过分了吧？就打他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杀了他？他觉得很奇怪，不需要，太过分了吧？圣灵说，我已经做了。然后这个人牧师就看见远远十字架上耶稣挂在那个地方，他说，我已经惩罚他，我已经羞辱他，甚至我杀了他，但是不是坐在那个人身上，是坐在耶稣的身上。他说，耶稣不仅仅是赦免了你的罪债，他也赦免了伤害你的那个人的罪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被饶恕，我们也需要去饶恕别人。蒙神需要恩典、医治恩典跟饶恕恩典的人，自然而然就会来按照主的教训来饶恕别人。当我们愿意来饶恕别人的时候，天国就临到那个地方，以至于耶稣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跟他的仆人来算账。意思是说，当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，那个饶恕就临到的时候，就好像是天国临到在地上一样。饶恕也是我们进到教会的具体的一个表现，教会进到教会群体的方式。在我们在读受浸班新生命的课程当中，他谈到教会的时候，他说，你只有来主日崇拜，你只有来小家，还不是进到教会群体，你只是来聚会而已。你要进到教会群体，你必须做一件事情，有一件事情你一定会遇到，就是你一定要学习饶恕跟接纳。当你在教会里面开始觉得讨厌别人，或是别人讨厌你的时候，我要恭喜你，你要进到教会的群体里面了，因为我们开始要学习饶恕跟接纳的功课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进到这个饶恕里面，这是我们进入到教会的真实的方式，而是也是天国临到人间的真实的方式。饶恕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一种选择，我选择要饶恕对方，跟对方所做的事情，他有没有选择来跟你道歉，没有绝对的关系，我们要来选择饶恕。饶恕不是忘记他什么事情，不是忘记，而是不再纪念，不再把那个旧的案子翻出来然后再鞭打一番。饶恕不是纵容罪恶，他做什么没关系，我就让我饶恕他，所以我纵容他，不是。饶恕也不是纵容罪恶，饶恕也不是委屈压抑自己，好像自己都必须饶恕对方，我很压抑，也不是这样。印度圣雄甘地说，弱者永远不会饶恕，能够饶恕的是强者的特质，能够饶恕的是强者的特质。求神帮助我们用学习来饶恕。这边邀请弟兄姐妹来做一件事情，你把你的手伸出来好吗？你有没有什么不能饶恕的人呢？你有没有什么不能饶恕的人呢？你想想，你不能饶恕的人现在在你的手掌心上，然后你握紧他，你握紧他，用力的握紧他，好像可以把他捏爆一样。你有没有什么不能饶恕的人？你想到他，你觉得看到他的脸都觉得恶心，你觉得不舒服，你觉得讨厌，握在你的手掌心上，握在你的手掌心上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握多久？你可以握紧多久？ 有没有觉得手很酸？有没有觉得手很痛？指甲都陷到肉里面去了。现在你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手放开。你们觉得很舒服？你们觉得很轻松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饶恕的感觉，这个就是饶恕的感觉。就是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学习这个饶恕。我们每一次都需要饶恕，但是每一次的饶恕都很不容易。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来饶恕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先接受从神而来的饶恕，我们没有办法来饶恕。我们必须要从心里饶恕，不然就好像那个密阳电影里面那个妇人一样，好像以为我们饶恕，但是其实我们还在那个苦毒里面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来帮助你。或许有一个人，或是有一些人，或是有一些事情，你从来都过不去，你不晓得该怎么办，但求神帮助你，恩待你，学习饶恕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恩待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心被你得着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学习饶恕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学习饶恕。主啊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已经饶恕了我们，但是帮助我们活在你的饶恕里面，领受你的饶恕，让我们可以去饶恕每一个人，饶恕每一个得罪我的人。主，帮助我们。谢谢阿爸父，我们向你仰望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要活在神的饶恕里面，我们要来呼求神的怜悯。神如果没有怜悯我们，没有帮助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饶恕他。我们要来唱回应的诗歌，呼求你的怜悯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还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来回应他。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，你心思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，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怜悯。眼视向审判跨身，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你同在不离开，神灵不赐我，你是我拯救。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你的怜悯的恩典藏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真实领受主你的饶恕，好让我们也可以活出饶恕的生命，让我们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好让我们自然流露出饶恕的生命。谢谢阿爸父神与我们同在，我愿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引领与感动，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 阿们，请坐，我们彼此祷告，散会。